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您问安，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胡老师要继续为我们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和我们谈弥赛亚。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发扬个人与天父上帝爱的关系，更希望节目内容能够丰富我们对神的信心。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在空中又与大家相会，一同来承受生命的道。在还没开始之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主啊，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我们将来要在空中与主你相会，在主你永世的国度当中一同做王直到永远。我们期盼这日子早早来到，但是我们也相信让我们在地上，就是在地上教会弟兄姐妹们彼此在相聚的时候，能够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此我们诚心哦主啊，这个满心欢喜的在你面前低头向你服务下拜。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地上这短暂的时间当中也是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主啊，因为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照的，满有真理的圣洁。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看诗篇当中弥赛亚的这个主题当中的第六讲啊，得胜。首先我们就要看，先研究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立位记当中献祭的侍奉。立位记当中献祭的侍奉，为什么要献祭？献祭旧约的意义跟新约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者是一样呢？啊，我们稍微来简单的来讲啊，立位记当中献祭的侍奉，就是进到神面前的一条道路。立位记第一章的第七章，这个详细的记载。因为会幕啊，旧约当中会幕是亲近神的道路，是神客观的预备。献祭呢，是亲近神的人，亲近神的人，人可以主观的经历。也就是会幕就好像我们怎么样，就好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那献祭呢，就是这些人来什么支取神啊，向神祷告，新约的时候祷告，人主观来经历一样，支取神的应许这个动作啊。所以在立位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当中啊，也记载的三种馨香的祭物啊，那每一种我们都要谈一谈。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五种的这个献祭啊，那我们先看前面的三种馨香的祭物。馨香的祭物，第一种叫做燔祭，第二种叫做素祭，第三种叫平安祭，那第四呢是赎罪，第五种是赎愆祭。那我们先看看各种祭物它的特色，就是人能够经历神的，人能够亲近神的，借着祭物亲近神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燔祭是什么？献的特色是什么？是全然献在坛上焚烧，不保留一点点的哈，全部烧掉啊！祭物用火焚烧献给神，一点不可可惜啊！全然献上，表明心智与实际。第二点，献的时间呢，是每天 线，这也是最长线的祭啊。也就是在新约就讲，我们相信的人每天都必须要有神赦罪之恩的啊。第三点，献的祭牲呢，没有瑕疵，牛、羊或者是鸽子都可以用，但最常献的是羊。这就是按人的力量表明怎么样啊，全心全意心愿。第四点，献的方法啊，那这个动作是什么？第一啊，带来献祭的人要将祭牲带到会幕面前，自己要来亲自的对付，要蒙神悦纳，祭司代表神接受啊，要按手，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什么宰杀，献祭的人要亲手亲自动手来宰杀祭牲，洒血，祭司要将血盛起来洒在祭坛的周围，剥皮啊，献祭者要把祭牲的皮剥下啊，然后切块把头腿分开，然后洗干净，把燔祭的内脏啊腿啊洗干净，摆列，将祭牲切好了筷子以后放在祭坛上排列整齐。放什么呢？放头代表人的意志跟主见，放脏代表人的意念跟感情，放脂油代表人的精华跟佳美，放腿代表人的力量跟行为，焚烧是连头和脂油全烧在台上。第五点，献祭的目的是为人赎罪，挽回神的怒气，而且献祭的人宣告要按神的圣洁行在神的正道当中。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第六点，献的意义是罪唯有借着死才能赎回啊。旧约以祭牲的和生命代赎人的罪和生命啊，那就提醒人，人的罪性和神的圣洁，人要常常敬拜神，必须罪得赦免，唯有如此才能够敬拜神，颂赞神。那第七点，我们从这献祭当中可以知道，这个预表，献祭的预表是什么？是基督的死完成了救赎。所以新约以神的儿子为祭啊，胜过大祭司亚伦，胜过牛羊的一个祭牲啊。基督的血赦免我们一切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一次献上成就什么？永远的救赎啊。旧约当中要注意的是，献祭要在神所指示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按神所定规的方式公开举行。第三点，影响遍及生活灵性每一方面。第四点，献祭牲代表献心，人先献上祭物才会蒙悦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素祭啊，素祭，素祭分成四点啊。第一点就是唯一不带血的祭啊，这个第二点是常与燔祭一起献，也可以单独献啊，就粗俗的祭，是一有就献上，是经济上的奉献啊。第四点是以奉献财宝表明献心及全人的奉献啊。所以素祭的就是说还是生活上面的祭，生活上献给神。再来第三点，平安祭，它的原因是为感恩、欢悦或甘心献上，特色献祭者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一起吃喝，在神面前坐下吃喝，也不要忘记城里面的孤儿寡妇跟祭司啊、神职人员啊、这个立位人啊，所以祭肉不可以留到第三天啊，代表要过圣洁的生活。第四个祭叫赎罪祭，它的总意啊，第一点是哪里有罪，哪里就有赎罪祭的预备啊，这是立位记第四章。那它分成第二点啊，分成个人与团体。个人的罪自己已经知道了，就当亲自来献祭；团体的罪是由长老代表全会众来献赎罪的祭。大祭司犯罪呢，献公牛；全会众犯罪呢，献公牛犊。血要带入圣所，洁净圣所，幔子、香坛，祭司不可以吃那个肉。那如果是官长犯罪呢，要献公山羊；百姓犯罪呢，要献母山羊。那他们这个献的血呢，献祭的血呢，不可带入圣所，好，肉归祭司在圣处吃。注意，地位越高，影响越大，犯罪的代价就越重啊，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第三点，罪的代价极重，只犯一件就要献上全身，流出所有的血，若不献祭就要与神隔绝，亏欠神的荣耀， 痛苦哀恨，身心交瘁。第四点，赎罪的人要知道罪，要承认罪，要悔改罪，要赎罪。第五点，赎罪的祭牲呢，是洒于神的前面，为要免除神的愤怒，还要把祭牲焚烧于营外，乃是指罪人当受咒诅，献祭的这个脂油于坛上，表明赎罪祭为神所悦纳。第六点，祭牲流的血，血要洒在幔子上，方可与神交通，血要抹在坛脚上，祷告方蒙垂听，血要倾倒在祭坛下，良心才能够得到平安，这是接纳这个罪人的地方。第五个罪是赎千金，注意若有亏欠人，要先在人面前对付，再到神面前对付。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撒该所做的超过利未记第六章的规定，祭司要为他赎罪，要辅助弟兄姐妹们过圣洁的得胜的生活，与神和好，奉献侍奉的生活。基督徒受差遣的次序呢，从以上的这个献祭当中，我们来看是从燔祭基督耶稣基督受差遣成为赎罪祭，他的次序是从燔祭到赎罪祭是从施恩座上，从神的施恩座上搬下来。那基督徒蒙悦纳的次序呢，是从赎愆祭到燔祭，是从人个别的罪一直到满足神的义与神和好，生活奉献给主，生命主权交给主，一路引到这个施恩座前，刚好是相反过来的。神施恩是从这个燔祭、这个素祭、这个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我们人亲近神刚好是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跟燔祭，刚好这个路径是颠倒，跟神在出埃及记只是会幕的方式，是先从至圣所开始启示，一路启示到外院。但是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他们建造会幕，比撒利亚、何利亚伯建造会幕的时候，却从外院这样的建造里面，所以那个次序刚好相反。利未记当中第二大点，利未记当中祭司的侍奉是进到神面前的中保，所以这个是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当中我们看见的。所以利未记当中祭司陈圣奉献，这是利未记第八章里面记载，是奉献分别为圣的人。第一小点，陈圣的程序，大祭司呢是先要洗净、穿衣、加冠，然后陈圣。祭司呢是洗净、穿衣、陈圣，然后有提醒。陈圣的基础是什么？是献祭。祭司承接圣职，要将血抹在什么？耳垂代表要听命，拇指代表手要侍奉，脚拇指代表怎么样？行主的道，要生活活在圣洁的侍奉上面。第二，祭司开始侍奉，他的侍奉的内容是什么？代祷、教导、献祭。第一点呢，我们看出来他是先为自己和百姓献祭。第二小点是进入圣所朝见神。第三小点呢是出来为百姓祝福。第四，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向整个会众显现。好，接下来我们第三点看到旧约当中的贡献就是献祭，与新约当中的恩赐有什么关联这一点上面我们稍微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新约当中的恩赐在新约当中出现17次我们稍微把它记载一下，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1节、5章15节、16节、6章23节、11章29节、12章6节、哥林多前书1章7节、7章7节、12章4节、9节、28节、30节、31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11节，提摩太前书第4章14节，提摩太后书1章6节，彼得前书4章10节。这个字恩赐是描写 神出于恩典的赐予啊，除了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以外啊，完全就是都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啊。恩典这个字也是从恩赐这样衍生出来的，在新约当中出现155次啊，是描述神出于恩典的赐予。谈神恩典最多的新约的作者啊，首推是使徒保罗啊。保罗书信当中谈了100次啊，其中哥林多前书10次，哥林多后书18次，罗马书24次，以弗所书12次，提摩太前后书9次，加拉太书7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6次，哥罗西书5次，提多书4次，腓立比书3次，腓立民门书2次啊。那神的恩典这个观念啊，保罗感受到神给他赐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最高的表现就是基督，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9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9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成了你们贫穷，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这里讲的非常的传神的啊，非常的传神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他的一生的志向就是要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这是《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告诉我们的。那恩赐跟恩典啊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啊。从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4节和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7节当中啊，我们把它摘要下来，就说：“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啊，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啊。”然后在罗马书12章第6节说：“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很明显，恩赐是神的恩典彰显在神的子民身上的一种方式啊。更精确的说，恩赐是一种源自神的恩典，并且表明神恩典是白白的赐予啊。那关于属灵恩赐啊，在新约当中相关的经文啊，我们可以分成4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0节这个属灵恩赐啊，这段怎么说呢？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哥林多前书第12章28节到30节啊，属灵的恩赐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保罗就问了，几都是使徒吗？几都是先知吗？几都是教师吗？几都是行异能的吗？几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几都是说方言的吗？几都是翻方言的吗？那这段的特别讲，他说不足而一的啊，神将各样的恩赐啊，哥林多前书12章这样子讲的，神圣灵随己意将各样的恩赐分给个人的啊。第三段，罗马书12章6到8节啊，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第四段，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属灵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了这些经文啊，我们就把它分成属灵恩赐，有分成2个大的区块啊。第一个区域呢，就是为传道用的；第二个大的区块呢，是为服事用的。那为传道用的呢，就分成3大类啊。分三类啊，就是宣讲福音方面的使徒和传福音的，受感说话方面的呢是有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 还有教导劝勉方面呢，就是教师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劝慰啊，这个是三大类啊，总共呢，总共有十种恩赐啊。再来为服事方面用的呢，事务性的呢，也是分成三类、三大类，就超然能力方面的有行神迹、医病、信心三类啊。还有呢，治理领导方面的呢，是治理事的和牧师。实际帮助个人方面的呢，是帮助人的、服侍人的、分给人的、照顾人的、怜悯人的。所以我们这样看一看呢，这边又是十种，总共20种20类啊。就按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这个领受啊，基督就是那从上赐下礼物的啊，赐下恩赐的啊，就是神的恩赐的，要赏赐给所有属他的人能够侍奉父神啊。所以在这个保罗的下文当中，就特别的这个引用了啊，引用这个诗篇来说了，在以弗所书4:9-10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了？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啊，先赐在地下，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啊，能够将礼物献给神。耶稣也首先将他献给神，先降下成全了，成为祭物献给神啊。而基督却先在地上倒空自己，以人子的身份将自己当作贡献献上啊。这是希伯来书9:14、10:11-12啊，成为由下呈上的一个供物，使神的子民能够无瑕疵的靠着耶稣的名献上我们的侍奉啊。所以在希伯来书9:14说，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能够侍奉永生的神吗？好，所以好，基于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当中弥赛亚得胜的诗篇68篇跟72篇啊，我们看这两篇当中啊，给我们有一些观点啊。我们先看68篇，我们首先先念68篇。68篇当中啊，是因为有35节，我们不都念，我们只念这个1-18节啊。那其中我们要解的部分是18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神啊，你曾在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中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困苦人，你是为困苦人预备，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上门。巴山是神的山，巴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啊，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蛇的车辇累万银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与他同住。我们念到这个地方，那诗篇68篇，这个是本篇在诗篇当中公认是比较难解释的。不过 这个诗篇当中啊，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啊，跟这个诗篇有异曲同工的一个呼应啊。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诗篇当中啊，这个是指到以色列人属灵的经历啊，其中包括是埃及和埃及的红海之歌啊，像四十五篇第十节啊，特别谈到了像红海之歌一样。然后呢，我们在进占耶路撒冷，大卫进占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凯旋的那种姿态啊，所以推论本篇的作者啊就是大卫啊。这个有些人怀疑啊，但是这个怀疑是很奇怪的啊。是大卫的作品的话，这一篇诗篇呢是可能他的战役的凯歌，但是在十八节这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些难题啊。这个难题当中难解的部分，就是倒不是他本身难解，因为第十八节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物，叫耶和华可以与他同住。真正难的地方是以弗所书引用的时候好像有出入啊，因为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引用的是其实是一本啊，说所以经上说他已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边讲的是说，他以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人间受的供物。但是这边却讲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出入，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一下。那这十八节有五个重点，因为这个文脉发展到这个地方，诗人突然用第二人称的称谓，成为这个本篇的这个主角。你已升上高天，就前面都是以第三人称来赞美神，那这一位是升上的那一位，升上高天，升上的那一位。第三点呢，这位升上去的那一位去处是高天，将来是指至高的神，人不可能升到高天，诗篇的作者从来不用人升上高天，是指神。那第四点，这一位神显现的那人还掳掠仇敌，那这个不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吗？这个是我们所明白，这是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嘛。第五，神显现的在掳掠仇敌以后，不但受了贡献，而与他们同住，还受人间的贡献啊。那就是要牵涉到使徒保罗所用的啊这个地方啊，因为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保罗在解经的观点啊，像金牛犊事件，利未人献上自己，同时也成为神的赏赐，像民数记第八章十六节、十八章第六节一样。所以我们刚才也讲，神的恩赐是什么？先将他自己赐下给人有救恩，让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献上自己。刚才我们看旧约当中的献祭跟新约当中的恩赐的关系啊，我们不是谈过吗？基督在地上倒空自己，以人子的身份将自己当作祭物献上，然后成为由下呈上的供物，他自己成为首先的在悖逆的人间献上供物，那将来我们所有相信神的人就能够无瑕无疵的献上真正的侍奉，不需要再靠祭物了啊。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啊。这一段应该是这样的解比较理想，所以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剩下七十二篇，第二篇谈到在神面前的得胜啊，得胜，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上蛇的头，让我们人能够怎么样回到伊甸园里面的状态，来侍奉遵守神的话。七十二篇，我们来稍微读一读七十二篇，诗篇七十二，它的篇幅不多，二十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平安，他必为民中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 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巴师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人帮助的困苦人，他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的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颂赞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传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祷告祈祷完毕。好，底下我们有六点要来看。这一篇是以确定是弥赛亚预言，全篇都是用未来式的，而且呢，即使是所罗门全盛的时期啊，也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本篇所说的，所以就根本就不是指大卫王朝的事迹。第二点，本篇显示弥赛亚凭公义、公平、和平来统治，受到列国的敬畏。第三点，本篇分成三段，各段开头呢都跟所罗门在基甸求智慧及献殿的祷告相对应。注意第八节和十五节的动词都是完成式，预言上面的典型就是这些事情神老早已经定规了，已经使他如此了。第一段是一到七节，描述弥赛亚的公义统治，求神赐给这个弥赛亚和他的公义统治。这种的统治是从神而来，以至于国泰民安，降下秋雨。例如这个降下秋雨，这个就是弥赛亚的等语。你参考何西阿书第十章十二节，或者是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降下秋雨，或者是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也是如此。第二段当中，第五点，第二段当中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是以恳求开始，愿他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直到地极这个超越了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范围，所以弥赛亚的仇敌要填土。诗篇第九节当中看，那我们要回想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女人后裔要伤蛇的头，那全地都要有相信的人来敬拜这位弥赛亚，献给他礼物，尊崇他。好，这是第十节、十一节。他以公义来统治全地，凡是行强暴、流血、欺压的，都要被他除去。这是十二节到十四节当中。第六点，第三段也是最精彩的这一段，以祈求开始，他说愿他永远活着，愿示巴的金子奉给他，愿百姓常常向他祷告称颂他。弥赛亚的国度要极为富庶，充满金子、五谷、水果，百姓要多如田间的草，十六节。然后是祷告，愿弥赛亚的名能够永存如日之久，这是十七节。同时呢，求神使列国因他得福，这个应许是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二十二章十八节、二十六章第四节，都有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万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所以在大卫及所罗门的时期，大概就可以看到略见端倪啊。那此时从神给列祖的应许推算，已经超过千年了。这位弥赛亚要来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大卫的后裔，他要使全地各族这个得蒙神的祝福。感谢主，这个诗篇当中写的那么详细，就是再再的印证我们的主是来成全律法， 来成全一切。难怪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主你是成就万有的主，我们来到施恩的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劝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垂听我们向你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祷告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人生在世不会没有苦难，但爱我们的神绝不会让我们受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试探。雅各的书信里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亲爱的传道人，愿您继续的在主里刚强。接下来这首歌是献给您的。
你的眼泪它收紧，你的
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